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但宁，因其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中谈及的贤能政治招致争议，批评者认为他反映的是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他则为自己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政治理想做出辩护。如何从历史看中共的官员选拔制度？贝氏理想的贤能政治是否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土壤？那么时事大家谈，请到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谈一谈这个话题。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宋先生呢通过 Skype 和电话从洛杉矶参加我们的讨论。宋先生您好。
哎，您好，小雪。
哎，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的参加讨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龚晓霞博士。小霞你好。
你好。
欢迎二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贝但宁教授这个一炮打响呢，可以说是因为他前几天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他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这个听起来有一点这个意思。他说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名字应该改成中国贤能联盟。那我们就从这个贤能开始谈一谈吧，小夏。你怎么理解这个贝但宁教授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贤能政治？
他的贤能这两个字是从英文过去的，英文叫 meritocracy。 其实做所谓这个 meritocracy 和贤能和中国意义上的贤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他等于是生搬硬套的一个概念。 meritocracy 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从中国借过去的，1855年英国人就是在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时候说，以后我们不能光靠这个关系啊什么，我们要靠一种选拔制度。选拔是什么？就靠你的 merit。 什么是 merit？ 就是你的等于考试的成绩，不仅仅是考试，还有其他方面，就是说择选能干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在西方来说是一个相当硬的标准。那么所谓贤能其实是个软标准。什么叫贤能？什么叫贤？什么叫能？那么如果中共如果现在能建立一个中国贤能联盟的话，是不是说中共现在就已经是贤能的一个党，已经是都是中国的贤能组成的？我想大部分中国人民未必同意这个话。
贝但宁教授呢上个星期呢接受了美国之音在北京记者东方的这个独家专访。那么东方问他的相关的问题，也提出有些人对他的批评啊。贝但宁教授对他自己的这一套理论也做出了辩解，他说的他谈到的是并不是在为这个当局在做这种意识形态的辩护，他只是谈及他自己这个政治理想。那么谈及您刚才所说这个贤能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这让人联想到这个中国这个从古至今啊，从古至近代啊一直都延续这种科举制度。那么请这个宋永毅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贤能和这个所谓中国过往的这个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之间有没有什么异同之处？
这个我是这样啊，我看了这个贝但宁教授的访问录啊，我有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呢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我想起了，因为我是研究文革的，我想起文革中间啊有不少外国专家他们在中国大陆呢，而且他们也参加了文革，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外国专家啊非常积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像李尊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了啊，还比如呢就是像这个著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朗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杨春啊韩早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你不能不说他们都是真诚的，他们确实也是真诚，他们确实也是当时相信就是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中国的制度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么而且他们当时甚至比这个中国的造反派还要左一点。那么当然后来革命啊革到他们自己头上了，比如说像李尊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而且他现在对文革他现在对于这个也是毛泽东啊也已经有所反思，恐怕你现在叫他去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要改成一个贤能政治，中共现在已经是个贤能联盟，他恐怕这个觉悟啊要比这个贝但宁教授呢要高一点了。那么我就感到就是说这些外籍学者啊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工作， 然后他们的老板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府。那么由于中国人历来啊，对这个外籍的那些学者啊，又比较客气，或者说他具体所工作的那个环境，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啊、社会学院啊，那些领导呢，对他呢也没有像对中国教授那样的苛求，所以常常他就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这个中国模式啊就可以建立。然后就是中国有一句不太客气的老话，就是说久聚其次，不闻其臭。也就是说人在厕所里面待久了，他常常就不知道这个旁边都是臭味，也就习惯了。所以他就比较真诚的觉得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中国模式就能够实现。这一类的例子呢，我们觉得就看得很多了。
嗯嗯，好的，谢谢。刚才这个宋先生谈到这个什么芝兰之事、宝玉之四这样的话题，当然刚我问了一个问题，还是想请您接着谈。
具体讲到这个。
啊，宋先生，稍等一下啊。
对，我是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跟这些就是去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和在美国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打交道不少。他们很多人也认同类似的说法，但这里面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呢，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本国、对美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了解多少？有很多人其实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从来就是从上学开始就觉得，特别是做学术界吧，学术界觉得被边缘化。那么他们也看到，确实从报纸上什么看到很多西方政治中的问题。我这不是说没问题，问题非常非常多。那么呢，他们到东方去到中国去寻找一种本来就跟他们现在的制度不太一样的制度，所以很容易由于本身的立场呢，对中国对东方的制度产生一种幻觉、幻想。所以我想这个贤能政治很多是幻想的产物，不是现实的产物。
我们先把这个乌托邦吧这个事情先抛在一边，我们还是请这个宋先生您来谈一下这个过往的中国这个科举制度和现在他这个贝聿宁本身他这个贤能政治内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过往你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所谓贤能政治，如果你要说是这样的话，沿袭了几千年的时间了，你说是很成功的一个制度吗？并非如此啊。那过往的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但是事实并不是怎么样。
我想插一句啊，您刚才的问题呢是提到这个科举制度和当前的选拔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科举制度呢，它基本上选拔的是中下层的那些干部。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他这个戴半宁教授的这个贤能制度，恐怕他的重点啊，最主要的是在接班人，也就是说。它的重点最主要的是在第一把手，比如说我们讲的文革中间的林彪了，文革中间的刘少奇了。那么科举制度它并不产生第一把手，这个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间呢，基本上这个第一把手啊是两种制度产生的。那它这个贤能制度如果回溯到中国古代啊，恐怕有那么一种制度和低选拔第一把手，那就是禅让制度。那么中国国内的禅让制度实际上呢，它除了就是说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流血这个贡献以外，其他说到贤能啊，实际上基本上是失败。为什么呢？这个贤让制度啊，在80%的实践中间啊，实际上是成为一种篡孽制度，也就是说下面不同姓的那些权臣啊，他的势力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他通过兵变的形式，或者他通过掌握一定实力的形式，强迫让这个皇帝呢就把这个皇位呢禅让给他们。那么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比比皆是，除了原始社会中间的有一些说是这个圣尧啊等等啊，片言之语说明是成功的，其他应当说呢都是失败。
嗯，我们看
那么中国中国还有一个制度就是私系制度。那么这个私系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封建社会的稳定。那么我讲就是说，中国的以前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贤能的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来的那个任人唯贤的问题来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啊，实际上中共的这个解决方法是私系制度和禅让制度的结合。那么像文革中间也好，文革以后邓小平两次废除了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好，说明都是失败。
嗯，好，谢谢。
我倒觉得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中国科举制度或者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传统政治体制，在整个如果你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在这个整个历史过程中，你要跟其他比如西方的这些制度相比较，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社会由上而下，上下之间有一个这种流动关系的一个制度。
嗯，
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贝聿铭先生说这个这种贤能政治啊，这其实是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是有点，甚至是有点背道而驰的。
嗯，
那么他现在他把 meritocracy 这个西方这个从中国借鉴过去的制度，科举制度借鉴过去的字，变成一种贤能政治。贤能政治是什么呢？是一种主观意识，谁能够主观来挑呢？其实是有权的人。那么其实是为权贵政治，中国目前这种权贵政治奠定一种理论基础，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你要看着就是说他这个字里头呢，其实他的对应的制度，因为我们不能光看他说什么说贤能，我们看他对应制度西方民主制度。那么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是大众选举，是人民都有一票。那么他这个制度本身就说他否定了从19世纪以来一直是成为世界潮流的一人一票的这种西方制度。
但是贝聿铭说这不是一人一票，是 one dollar one vote，
这
一人一票，
不是一人一票，因为这个是这确实是他们很多这些人对西方这个制度本身就完全没有理解。一人一票，你知道美国那个捐款最大的来源是谁吗？70%-80%的捐款来源其实是像你我这样的有票的人，我们愿意给钱，我们愿意支持我们这些人。所以金钱本身是什么？金钱政治确实所有政治里都包含金钱。金钱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大众参与政治，因为不是说100%-100%就90%大众手里是没金钱的，我们手里都是有金钱的。像我这样，我每年都会就说会捐款，会用各种方式，包括媒体，包括等等。所以他们这些人吧，等于是在因为很多对西方制度这个金钱这个批评啊，是已经在有了民主制度的前提之下批评这中间的一个弊病，并不等于是否定这个制度本身。而他在那边说的这些话，这个整个金钱制度，他是否定了整个制度本身，这是他们的问题。
对，贝聿铭您其实也说了，说是他说的这个贤能政治并不代表现今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个形态。等一下我们来继续来谈这方面的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官方对当前的这个现在又开始这个加大这个马力，又对中国的这个西方的民主进行了这个抨击。我们先来听几位这个观众听众的电话。北京王先生请简短发言，请讲。
这样，我觉得我前不久看了东方对那个贝教授的采访，我说贝教授啊，就中国话说纯粹是个书呆子。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就现在我国这么一个制度，它能有贤能吗？你们说能有吗？我跟大家讲个故事。我想这位刚才那位女嘉宾，她也应该在大陆上过学，就说在大陆上小学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那首歌。我当时就想这问题，什么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呢？那肯定是红色的二代，老的英雄儿汉，老的是老革命，他儿子他女儿才能成为接班人。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家的孩子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他不能啊。所以说这个贝教授这观点是很，我觉得是很搞笑的一观点。就是说在现有的制度下，中国的官吏一代代的 就是传奇下去，就像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他们那样，只能走这么个道路。就是说，你不可能出现那种所谓贤能去选拔贤能，像过去孔子那个年代，或者是封建时代早期，那是不可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就没有了。你考上大学，你没有好爹好妈好出身，你照样没有官当，照样没有钱赚。所以说，我觉得贝教授这个话非常非常可笑啊。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啊，山东孔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有些个外国人呢、啊，其实与中国人是一样的，活着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为了利益，他的言行啊，这都是目的了。人类发展到当下，无非两个政治模式，一个是独裁专制，也就是共产党啊，如中国、朝鲜。第二个呢，那当然就是民主宪政了。如果，如这个世界上呢95%以上的国家，至今呢苏共已经解散了20多年了，还有人在为苏共的后人中共治疗的独裁这个癌症晚期啊，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治疗费而已，其实啊也就是一个阳的亡灵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还有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你好，
嗯，
我想有些正能量学者以中国乡村那个村级性选举啊，出现暴力和贿选呐、啊，绩效选西方民主选举是不成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认为他的选举是个误区，因为一人一票选举并非是真正的民主，他必须是在司法和舆论的独立监督下的选举才是。真正的西方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选举，所以说中国这个乡村的选举出现一些问题，就因为它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出现一些贿赂和暴力的选举，所以说从这一点上不能用它来否定西方的选举。谢谢。
嗯，好，谢谢您啊。就刚才这个，
这位张先生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话，他说中国的这个选举啊是没有在独立司法这个保证之下的选举，确实是。你想中国选举走了乡村选举20多年，一直走不出乡村这个圈子，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代民主选举的前提一定是有现代的新闻和结社自由。第一，你没有新闻自由，你怎么能够知道那个选举人有什么问题合不合适？第二，你没有结社自由，你不能结成自由的政党，你怎么知道去选谁？所以呢，中国到现在乡村选举不叫民主选举，乡村选举叫熟人选举。你熟人选举是历来就有的，现代民主选举的关键是选举你不认识的人。
嗯。
那么呢，中国张先生说的这个贿选啊，什么这种制度呢？就是说，在没有法治保证，这个法治就包括新闻自由和这个结社自由，没有这个时候呢，是没有民主选举的。
嗯。宋先生，您刚才谈到说这中国的说这个贤能政治和这科举制度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科举制度呢，贤能政治这是比较高层的，或者是也不能完全说是精英阶层，但是科举也是擢拔这个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到过去几千年历朝历代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朝代的更迭、革命，然后推翻前的王朝，又形成这个新的王朝，但这样的这个科举制度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变，是不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合理性在里面？
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误解了我的讲法啊，就是说这个科举制度啊，它在中国的选拔寒门子弟，而且呢。他把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在一定程度上透明化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这个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代班宁教授的他的主要的观点啊，他并不是在于要考试，要选拔这个中下层的干部，因为他所说啊，他说他甚至同意在地方上可以通过选举。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在中下层的干部的选拔上，恐怕呢，他和我们这个分歧并不大。
嗯，
这个最主要的，他和我们的分歧是在于上层，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讲到上层，那就是国家的第一把手。这个他是主张对国家的第一把手来说是不需要通过选举的，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搞的。 这个接班人的这一套，或者说是当代指定，或者说是隔代指定。那么这个我认为是他和我们最主要的分歧。
嗯，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共的历史，你想想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谁斗，他最主要的就是和他亲手选拔的两个接班人斗啊，就是和刘少奇斗，就是和林彪斗。
嗯，
斗掉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你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中共党内的选接班人的专家，结果都搞得那么好笑。所以可见这个中共上层的从毛顿以来的这个接班人的选择制度啊，基本上是失败。我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您。
这里头有一个，他们这些谈中国贤能政治，说现在中国制度有多少多少优点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对于专制制度是没有感到切肤之痛的。中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知道这个制度，知道他们没有发言权，知道这个可以随意控制他们的命运的制度对他们是多么难，对他们有多么多多少，就让多有多少让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
嗯，
那么这些外国人倒好，当时就是我想他们现立起脚就可以跑，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很有意思，李敦白，我跟李敦白谈过，他自己是非常感慨，他是美国人，但他没跑，他文革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这个政治，他也很热心，他是共产党员嘛，结果是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扭送之后关了秦城，他就出不来了。他自己说，形容他在那关了十年，但就被人忘了，差不多是。结果有一天，他听着对面楼房有一个女的大叫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他，那不是江青吗？他进来了，我就该出去了。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出去了。
嗯，
他也感到了切肤之痛。凡是能感到切肤之痛的人，是不认同中国这样的制度的。
嗯，刚才孔先生谈到，就是说的是他们为了几个钱，我相信呢，贝丹尼教授倒不是为了这个钱，他也可能他在理论方面是真诚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不是今天，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人民日报》上呢，26号整版刊登了这个抨击西方民主的，而且写文章的人呢，全都是洋人。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现在中共嘛，比如说，这习近平觉得呢，这方面这理论还蛮好用的啊，就是找一些洋人来一块儿。
是不是感觉？
做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个，他们对于就评价自己本国的制度有什么缺陷呢？不感兴趣，而且是经常是处于一个辩护的状态，就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这个。
嗯。
那呢，他们找几个洋人总是很容易找的，说是有钱更容易找，是不是？你找到几个洋人来说他们自己国家这些制度有什么问题，这根本就不用他们说，有的是人说。你现在翻开西方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每天都在说这些话，批评这些制度。你翻译他们的文章就好了，哪里有？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批评他们制度的这些文章，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度，而他们有言论自由，每个媒体人、每个民众都有权利这么说。这个权利本身就批评这个制度的权利本身，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所保证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个悖论，是不是？那么在你没有制度不能被批评的地方，那个制度一定让人很痛苦的；而你能随意批评一个制度的地方，那个制度让你再痛苦吧，那个制度本身你是有认同的。
嗯。这时间过得很快，不过我们来抓紧时间听两位观众的电话，然后让二位做一下这个总结。嗯，广东黄先生，请简短发言。
啊，你好，
请讲。
我呢，就是刚才龚小夏博士讲的这个，投票捐款的问题，就是说90%几啊，什么有权有这个钱都有钱捐款。我想请龚小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论述一下啊，就是那些靠救济过日子的人，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工作，他靠纳税人，政府用纳税人来救济这些人。他难道他也有钱来捐这个款吗？投票款吗？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啊，再听一下这个山东马先生电话，我们请小夏来做一下回应。马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是在基层参加过多次的选举，这个也是个基层的，一直参加选举一个过来人吧。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的选举一直都是钱和权的选举，是关系的选举。如果说中国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就是尧舜时代，其他我觉得应该找不出来。如果再往后翻的话，那就是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合作。其他的还有谁能有这个能包容所谓异己的这样一个情怀呢？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好，
孙中山是个基督徒。
好的，山东马先生只能让您谈到这里的，不过他谈到一个很好的问题，讲到这个关系，我看到一个书评也谈到了，就说的是贝聿铭，正是，恰恰是，这个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国这个政治里边的所谓这个 connection 关系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我想先回应一下所谓捐款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捐款当然有人可以捐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法律现在再有钱的人，你自己每年就直接捐款只能捐2700块钱。再没钱的人呢，美国大概70%的人呢都会在每年报税表上说，我捐1-2块、3块钱给这个联邦的选举的这个资金。那么我自己从事过很多捐款活动，我也募过，我自己为我自己选举募过6万块钱。绝大部分的捐款是10块、20块、5块，甚至有3块、2块这样捐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穷人，我去他们那，他们说我就给你1-2块钱。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我给了你5块钱，这是很少的钱，但是这意味着我支持你，他会去给你投票，他会让他的朋友、同事、家人给你投票。所以当时我们募捐的说，请你为我的运动投资，是不是？那民主制度关键不是多少钱，关键是你有没有参与权。那么我能够去支持一个，哪怕我一分钱不给，我到投票箱前投下我的一票，这是一个我的参与权。那么我给了5块钱，给了3块钱，也就是说我投资了一个运动，我也愿意给这个钱，这是人民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中国呢，确实没有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没有了这个权利。所以你说联邦拿救济金，拿救济金能捐款很多，你知道奥巴马总统当时这个募来大量10来亿的第一次捐，有多少是从拿救济金的人那里拿的？那个我想在波士顿好像他们就一个小区里就找到400多个。
好的，小夏不能让你多说的太多，不好意思。宋先生给您2分钟的时间，请您谈一谈这个贤能政治。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习近平政府现在似乎又要拿起这个儒学来说事儿啊，您谈一谈这个贤能政治、儒学还有当今的这个政治形态。谈谈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我想最后讲2观点啊。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贝聿铭教授的他的所谓的贤能政治啊，他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有一个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说他的身份是新的东西，或者说他是一个老外，是吧？他是在西方的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中国的大学去教书的，而且呢在老外中间呢赞成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治的，或者说把中国的独裁政治认为是他贤能政治理想底板的，这样呢毕竟还是少数。那么你讲到这个贤能政治，或者说以德这个选择啊等等，这个你可以看看从毛泽东到这个邓小平到这个江泽民，尤其是最近的这个胡锦涛、习近平啊，都是大力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来的那些任人唯贤的毛泽东思想啊、马列主义啊等等都破产了嘛，在文革中间都没有搞成功，所以呢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间找一些概念。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实际上像贝聿铭教授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学者，或者说这样的思想比较左倾的知识分子啊，在整个这个知识分子的史上，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上，可以说也是比比皆是。那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你像这个5000年的右派啊，像张罗联盟啊等等啊，30、40年代中共要是没有他们这个帮助，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酌情啊，他还拿不了江山。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稀奇，只不过是这个新瓶子装旧酒而已。
好的，啊，非常感谢二位，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有关这个中国的贤能政治，还有这个中国模式方面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历史学者宋永毅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的美国经济记者龚晓夏博士来为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稍后呢，我们邀请您一道来聊一聊美国的当红歌星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国称之为“霉霉”的何以可能为。